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哈，我们每个礼拜在这儿聚集，我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在这儿讲到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神，我们看看这个经文，大家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背的经文跟这个礼拜背的经文是一样的，大家是不是可以背啊？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七节到八节，这段经文很熟悉啊，弟兄姐妹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背诵，我们应该记住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说什么？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是不是？为人人死，或者是有感触的。谢谢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为人死是要有理由的。当然没有人愿意为别人死。如果实在是要为别人死，是要有理由的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。这个人圣洁啊，圣洁伟大啊，我们可以为他死。和还下面还有一句话说，为人人死，后来感觉的这个人人是什么？好人啊，我跟他关系特别好，是个好人呢、啊。我敬仰他，我佩服他，他有恩于我，为他死。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去为那些罪人不值得你的爱，没有什么价值，也不高贵，也不起眼，你为他死呢？那就没有了。可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一人死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人，不是为人人死，世界上也没有人人，但是为罪人死，这就显出神对我们的爱了。神爱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有价值还没有价值。所以这段经文很美，他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来试试看。为一人死，人人死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都能记住这样的经文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你的子民中间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的帐幕在人间。主，当我们在这儿敬拜的时候，你在我们中间。主，如其我们心灵上一切的尘土，一切的怕死，让我们坦然见你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让我们与你同在，尝到你的爱，住在你的爱中。你的子民在这儿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敬畏的心赐给我们，把期待你、等候你同在的心赐给我们。主，愿你兴旺，愿我们衰微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，上个礼拜是汝明弟兄讲起初的爱，今天呢我要讲神的爱，这中间是有连结的。上个礼拜汝明说你夫妻之间不要忘记了起初的爱，但是人间的这个夫妇这个关系只是一个标记，你们知道的，几十年以后这种夫妻关系就不存在了，到人死了以后这个夫妻关系就消失了。所以人间的这个夫妻关系是一个符号，谁让你享受这种夫妻关系，享受这种亲情，但是你知道这种亲情是有时间性的，当你 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那个夫妻关系就没有了。所以人间的夫妻关系是指向一种永恒的神和他子民的关系。就在夫妻之间，不要忘记了这种起初的爱，吵架争吵，再不要忘记了你们之间的起初的爱。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，不要忘记了起初神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感动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呼召我们那个爱。所以上个礼拜弟兄有这样很好的一个分享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，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讲，作为主的教会，我们在一起聚集，那教会有什么样的特征，有什么样的标记呢？我们前面讲过，教会的标记不在于有一个高塔，有一个钟楼，一个很宏伟的建筑。教会的特征更重要是内在的特征。我们曾经讲过哪些特征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讲过喜乐。第二个呢，什么？圣洁。第三个呢，真理。第四个呢，使命。第五个呢，合一。第六个呢，哦，第六个很多人没有来参加礼拜，因为上了下大雪，我们在教会办公室的时候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，在上帝的心中，在基督的心中，他的子民，他的教会应该有喜乐，应该有圣洁，应该有真理，应该有使命，应该有合一，应该有盼望。但是我们今天是讲什么呢？基督的教会之所以是神的教会，是主的教会，它还有个特征，就是有爱。如果没有爱的教会，这个教会不大像是主的教会。那有人说，为什么基督到最后才讲呢？大祭司的祷文到最后一句经文，基督才讲这样的话，是不是爱不重要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经把这个话，基督的话放在最后，关于爱放在最后，不是表示爱不重要，而是爱最重要。爱是该顶的，爱是联络全德的。所有的教会的特征都跟爱这个特征是有关系的，没有爱，教会不像教会。所以基督的心目当中的教会应当是在爱中有喜乐，在爱中有圣洁，在爱中有真理，爱中有合一，爱中有使命，爱中有盼望，这是基督的心意。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要分享教会的一个重大的标志，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标志，那就是爱。没有这个爱，教会不像教会，教会也不是主的教会。你们知道老约翰，我们读这个今天的约翰福音，那是使徒约翰他写的。使徒约翰是十二使徒中间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。你知道很多的使徒要么是被刀砸死，要么被枪砸死，要么是被烧死，只有老约翰一个人，他最后是寿终正寝。他活了90多岁，他最后的时候他已经是双腿都不能走路了，但他教会上敬拜神，当时也没有轮椅啊，所以弟兄姐妹把他抬到教会，让他鼓励弟兄姐妹。可老约翰不能讲话了，已经很老了，他所能讲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什么？小子们呐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老约翰到晚年时只能讲这一句话，他记住这句话，他重申这句话，为什么？他明白基督的教会一定是爱的教会，因为神是爱。神的教会如果没有爱，那教会就不是教会。约翰懂神的心意，就是小子们呐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早期教会弟兄姐妹实在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。大概在公元360年左右的时候，那是罗马一个皇帝叫 Julian， 人家称他为叛教的 Julian。 Julian 这个皇帝呢，说他是基督徒，后来变成异教徒，那其实这个是误传，他本身就不信仰基督的。不过这个人皇帝很能干，他要改变罗马帝国的这种状况。他发现罗马帝国有个问题，就是那些可怜的人， 那些贫穷的人，那些社会边缘的人，没有人就关心他们，让他们死。所以这个朱利安皇帝呢，就觉得有个问题，他说国家来照顾这些老百姓，你这些信靠这些各种异教的人，那些僧女们，你们应该是来教导别人，去爱别人呢、啊。他就发布一个命令，他就是劝说众人。他怎么说？他这话是他自己讲的。他说啊，这是我们的耻辱。他说你看看这些犹太人，犹太人中间没有一个是要饭的，他这么说的哈。犹太人中间没有一个是要饭的。他说你看那些不敬畏神的加利利人，这个是特别是指基督徒的，因为他这个人很怪，他从来不讲不用这个词基督徒这个词，他是说那些不敬畏神的加利利人，他就是指基督徒的。你看他这些人，他不单单他们自己彼此相爱，他爱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一个异教徒的皇帝，你劝那些异教徒们学效法基督徒。你知道他讲这个话以后，下面那些拜异教的那些人听不听他的？听不听啊？他说我干嘛要爱那些人呢？那些穷人让他死好了，那些有需要人他是需要好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没有理由去爱他。我讲这话都是有历史文件记载的，我没有理由去爱这些人。那些拜假神的祭司说，因为他们所拜的那个神呢、啊，从来没有教导他要爱这些人。那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呢？他们也不清楚，因为那些神打来打去的。所以朱利亚皇帝就说，你们要学一学这些加利利人，学一学这些基督徒，他不但是爱他们中间的人，也爱我们中间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基督徒在早期教会受那么大的迫害，他们仍然把神的爱呢活出来，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？为什么？爱是要有理由的，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有理由啊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爱这个人？有理由啊。为什么异教徒不能爱呢？他没有理由啊。为什么基督徒要爱呢？因为有理由。为什么？你的神就是爱，你的神的性情就是爱，你不爱你不像他。这为什么基督劝我们说要彼此相爱？老约翰说，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可是爱很辛苦啊，我们向往爱，渴求爱，但是爱是一个沉重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很难爱得出来，包括家里头，没有爱哪有家？可是家里面常常没有爱，那教会呢？应该彰显神的爱，把神的心情活出来。可是有时候教会中也缺少这个爱，所以基督在祷文当中，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公义的父王。公义的父王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他们也知道你差了我了。这他们指谁啊？他们指谁？信靠他的人，他们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把你的名指示给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头，我也在他们里头。请弟兄姐妹注意听主的话、哦、主怎么说？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头，我也在他们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彼此相爱？基督说，父王，你爱我的爱已经在他们里头，你的里头多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神的爱已经在你的里头。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，爱已经在你的里头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爱不出来？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还不是人员危机，当然人员是个危机，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样持续的就这么发展下去，人员是个危机。中东为什么那么紧张？人员的问题。但实际上最大的危机还不是人员的危机，最大的危机是爱的危机。为什么？圣经上说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到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开始变冷。为什么不法的事增多？你知道华人他的思维模式跟西方人不大一样，西方人教导他，他可能会思考，不是说我们华人不思考， 但是华人有个东西啊，他学一些东西是通过直观的方式。打个比方说，在南京，一个老人他摔倒了，人家去扶你一把，应该感谢人家，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抓住你不放了，你要赔我，你要赔上我的损失费。就这么一个私利，弟兄姐妹要败坏千千万万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华人有一种思维方式，他通过这个具体的案件来推断怎么生活，怎么跟人相处，什么样是要避免。像这种不法的事慢慢增多的时候，没有人再愿意爱得下去。好多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当中叫他学爱，那太难了。为什么？他看到周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学得很快，但是叫他学像基督一样去爱他周围的人，那就太难了。如果很容易的话，弟兄姐妹，基督不是这样的教导我们的，就不需要这么说了。但是基督告诉我们，他的教会应当是有爱的教会，他的门徒应该有爱的标记。所以基督教会的标记，最重要的标记是爱。但是今天我们在分享主的经文的时候，有这么几个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抓住它。第一句话，主说你们为什么要爱呢？因为世人未曾认识你，世界的人不认识神，你认识神。如果一个人叫你去爱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你不可能你去爱。第二，基督怎么说？我认识你，他们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把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。这是第二点，基督讲什么？基督是说，世人不认识你，但这一群人是认识你的人，不但认识你，他们也知道你的名。这个名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一群人已经跟基督、跟父之间有关系，那父的爱应当流淌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到第三次他才讲，我已经把你的爱放在他们的里头，我也在他们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弟妹姐妹，这个世界的爱慢慢贫乏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慢慢的冷淡。我能理解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不知道神的性情，他里面没有爱的源头。但是基督的教会之所以是基督的教会，也认识神，基督的爱在你的里头，基督也在你的里头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分享，基督的教会应当成为一个爱的教会。我们来想一想啊，为什么世人不能认识神呢？世人不能认识神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什么？世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被造的，你是被造的，你是有限的，你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神。所以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没有一个人认识神。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头，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很同情神，很体贴神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想想看呢，我一个妈妈照顾两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，照顾三个孩子就更辛苦了。你看上帝要照顾这么多的人类，那上帝更辛苦啊，是不是？那有的家里有六个孩子，那当然更辛苦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的先生丈夫要管理几个人，这些人又刁蛮又不合作，管理他们很辛苦，要管理公司很辛苦，要管理国家呢当然更辛苦了。所以上帝啊，哎呀，实在是真不容易，上帝你爱我们，这儿又发生地震了，那也发生雪灾了，这帮人又来控告你，那一帮人给你捣蛋，上帝，你管理这个宇宙实在是太辛苦。我为什么举这样的例子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常常把我们脑袋中这种观念偷税到的神，其实你根本不认识神。世人不认识神，当然他不知道神的性情，你叫他怎么去爱啊？他没有上帝的这种爱在这里头，他的爱极有限。那为什么说世人不认识神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观念偷税到上帝的身上，上帝多伟大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在英国有一个基督徒姐妹，神给她一个远象，她看到一个异象，她看到异象像什么呢？她说宇宙啊，就像一个小的榛子一样，榛子就是像花生米那么大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管理一个家很难， 管理孩子很难，管理国家更难。为什么难？因为你渺小，因为你有限的，你的忍耐有限的。可是整个宇宙看起来非常的庞大，在上帝的眼中像什么？就像一个榛子，就像一个花生米。宇宙在他面前就像一个花生米那么大。上帝管宇宙难不难？难不难？我们没有办法理解。所以主说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他们不知道你，不知道神有多伟大。现在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他很骄傲。你知道他为什么骄傲吗？他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。什么叫谦卑呢？弟兄姐妹，谦卑不是弯着腰，谦卑是直着腰站在上帝面前，看看你的伟大，在那真正的伟大者面前多渺小，这叫谦卑。宇宙在上帝的眼中就像一粒花生米。你说你这个讲到这个道根据在哪儿啊？以赛亚书第40章15节说，万国就像水桶里的什么什么一滴水。圣经上没有说万民万国像一桶水，没有这么说，你没有那么大，你没有一桶水那么大，像一桶水里面的一滴，还像什么呢？就像天平上的一磅肉，是这么说的吗？像什么？天平上的灰尘。人不知道上帝有多伟大，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你不认识神，你不认识人的性情。所以主说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？我们太渺小，大西洋不过是上帝的小鱼缸啊，你怎么能认识这样伟大的神？而且你知道，我们现在的人，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几乎你都有自己的专业。现在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什么？分工越来越细，你是各行各业的专家，专家就那么一点，在你自己的专业之内你还没达到顶峰。即使达到顶峰也是你自己的专业，你对别的行业可能是知识甚少。即使你了解整个宇宙，你也不会了解一个花生米啊，那个造花生米的神你还是不认识。人太有限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主说，世人未曾认识你。人世人不能未曾认识你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堕落了，你的理性已经败坏了。所以世人不能认识神。基督讲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是告诉我们，当你仰望那些专家那些名人的时候，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内有他自己的知识，我们要尊重他，但对上帝的道对救恩他一无所知。他们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神的性情，他们身上没有从天上来的那种源源不断的爱。就当你仰望这些世人的时候，仰望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心不是变得越来越热，而是变得越来越冷。教会往往效法世界，教会就变得非常的冷淡。你看周围人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何必呢？他没有仰望你所认识的神，你仰望的这个世界，可这个世界是不认识神的世界。基督说的，世人未曾认识神，这是基督讲的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基督讲什么？世人不认识神，我们怎么认识神？我们也是世人一部分呢。过去我们是世人，现在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怎么认识神？基督说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基督来是把神彰显给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神的本体是什么。基督说神是什么？神的本体就是爱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。如果我讲一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如果神不是爱呢？如果神是个邪恶呢？你有指望吗？但是基督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本质是爱，他爱我们。所以基督的祷告的时候，父啊，圣洁的父啊，公义的父啊，神是我们的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我们的父。有的时候你的孩子再卑劣，气死你，气得吐血，他还是你的孩子，你还得要爱他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爱不是一种恋爱啊，他是圣洁的父，是公义的父。不是上帝，不是老圣诞老公公一直爱我们爱下去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上帝要举行大审判，每个人要站在上帝的面前。但上帝是父，他爱我们。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不单单是告诉我们神是爱， 他爱我们所有的人，神的本体是爱，他还告诉我们什么？爱像什么样子？所以才有了十字架。我们今天背的那个经文告诉你啊，十字架是一个镜子，你看到十字架就知道什么是爱了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很有感觉的。因为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本体是爱，十字架是个大镜子，把神的爱完全让你显明出来。那个爱是什么？你是个罪人，他爱你；你是个妓女，他爱你；你是个税吏，他爱你；你长大麻风病，他爱你；你不配，他爱你；你没有价值，他爱你。这是神的爱。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世界，我的丈夫没出息，没价值，所以我不爱他。你仰望这个世界，你哪有爱呀？是不是？所以神的本体是爱，十字架是显明神的爱。那弟兄姐妹，好了，你神你的本体是爱，十字架显明神爱，这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弟兄姐妹，第三点，基督讲了什么？如果你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后面，还有罗马书第五章前面，五章七节八节上面的一些经文，那是什么？神的本体是爱，十字架显明神的爱，还有一个呢？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这句话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。这个爱不是远远在天上那么高贵那么遥远，不是的，是爱浇灌在你的里头。这是为什么基督说，父啊，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头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这句话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你里头有一个大的资源在里头，爱在你的里头，神在你的里头，爱就在你的里头。这个爱有个特点，一个什么特点呢？把你往上拉，把你往上拉，因为上帝的爱把你拉向神，上帝的爱把你不断的拉向神，让你靠近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样的一个话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很多的力量把我们从神边拉走。人是什么呢？人是一个很奇妙的被造物，它是介于神和动物之间。没有上帝的爱在你的里头，没有圣灵把爱浇灌在你里头，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你拉向神，只有力量不断把你往下拉。所以人是介于神和动物之间，你可以不断的靠近神，也可以不断的远离神，慢慢的靠近动物。靠近动物是什么？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，你跟我读几节经文好吗？第一节经文你们在读创世纪啊，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四节，这儿是讲到人堕落以后，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，还对一个东西的审判，那对蛇的审判。请你们读一下这个十四节。来，好，这个蛇有两个特点，请大家注意，蛇有两个特点在这儿。受审判的蛇有两个特点，一个特点是肚子行走，还有一个呢是土。请大家注意蛇的特点呢，肚子行走还吃土。大家再跟我读一些经文，在腓立比书新约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啊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，在新约里头啊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，来，我们一起读三章十九节哈。他们的结局就是成人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这是讲什么？是讲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。基督没有仇敌，弟兄姐妹， 这些人是自己上帝的被上帝的敌人。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？至少有两个特点。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注意一下，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。还有一个呢，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，他的特点跟那个蛇很像。弟兄姐妹，再想一些经文，我不要大家读了，你们来不及读哈。当主耶稣在世上受试，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受试探的时候，他经受了40昼夜以后，用蛇来引诱，魔鬼来引诱基督。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让石头变成什么？变成食物。从创世纪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，撒旦他始终诱使人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让你用杜甫行走，让你只想到自己的杜甫，只想到自己的满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儿有个属灵的真理：一个人只追求世界的成功，一个人是追求物质的满足，而不追求同时追求属灵的长进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经济发展不和灵性发展起步的话，那经济发展一定会让人成为以赌富行走的蛇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讲得清楚啊。魔鬼的用意是什么？是让你用杜甫行走，你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杜甫，跟蛇差不多。蛇只有土，它没有天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人是介于神和动物之间的？如果上帝的爱不在我们的里头吸引我们，把我们提升到上帝那儿，让我们不断的靠近神，你就不断的下坠下坠，越来越像蛇。圣经从来没有否认我们追求物质，圣经从来没有否认我们有身体的需要，但是一个人只想到身体的需要，只想到物质的追求，只想到成功，他没有跟神的这个关系，他极可能会成为蛇的子孙，而不是上帝的子孙。你看看你周围的世界，用圣经的真理，你看看你周围的世界。当一个人活着只为了自己杜甫的时候，这个杜甫是个代表，是个喻词，指你只享受到自己身体的需要，只考虑到自己身体的需要，从来没有你考虑到你跟神的那种关系，你里头没有上帝的爱把你往上提升，这种人他可以堕落成为用蛇，像蛇一样只用肚子来行走，来满足自己杜甫的欲望。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但是把神的爱告诉你，十字架来显明神的爱，他把上帝的性情放在你的里头，把上帝的爱放在你的里头，让你不断的靠近神，不是让你渐渐的画下死亡线，就像一个唱歌的诗歌里面唱的一样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的爱在里头，人慢慢会堕落成为蛇。你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中，你观测周围的世界，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，他所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这种人不但自己成为撒旦的族类，蛇的子孙，他还成为咬别人的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记住啊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但是显明神的爱，彰显神的爱，他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有上帝的心情。好，第三点，上帝的爱不但是那么高贵，上帝的爱是非常的具体。我们今天唱这个诗歌很好，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13章第4节到8节，那儿爱讲得很具体，爱一点不抽象，一点不空洞。当我们说上帝是爱的时候， 基督来彰显上帝爱的时候，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里的时候，不空洞，很具体，上帝的爱非常的具体。那这个第十三章四节到八节，我想有一天主允许我会讲一系列的信息，就讲这个几节经文。但是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读另外一段经文，好，在路加福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正在读路加福音。好，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好吗？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，你看看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具体的告诉我们，那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六章，看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第六章的二十七节一直读到后面的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你那边也有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你里衣也他拿去；凡求你的就给他；有人夺你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。弟兄姐妹读过以后是不是头皮发麻？是不是这种爱人间没有的？人间有性爱，有父母的爱，有朋友的爱，可人家没有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这爱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，这爱是父和子之间那种爱，神把它放在我们的里头。教会的爱世上没有的，这为什么说是教会的标记呢？如果都有，那就不是标记了。像个餐馆一样，它标记菜是意思说别的家没有的，他们家才有，人家标记菜，是不是？家家都有，那就批发了。神的爱既高贵也具体，很沉重，很难受。你的本性想要不要想，看要不要看。每次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有人就跟我争论了，要爱你的仇敌。那好，我问你啊，日本人拿着枪杀你全家，你爱他吗？有人就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不是一次了，很多人都问我这样的问题啊。如果日本人伤我全家的时候，日本人不是我的敌人，日本人是什么？日本人是魔鬼，要抵挡魔鬼。但是基督教不是讲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啊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的仇敌在哪儿？在非洲？在欧洲？还是在日本？仇敌在哪儿？就在你的家里面，在你的公司里头，是不是？可能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妻子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邻居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办公室那一帮人可能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实验室那个人就是你的仇敌，是不是？这儿基督讲了七点呢。第一个是爱你的仇敌，第二个是善待那恨你的人，第三个是祝福那咒诅你的人，第四个是为那凌辱你的人祷告，第五个是不报复，第六个是甘心的给出，第七个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应该怎样待别人。基督在告诉你怎么过一个爱的生活，怎么过一个像上帝子民一样的那种生活。我问你，你喜欢这样的人生吗？你的心中全是敌人，你想到这个人是我敌人，那个人是我敌人，心中在想这个人咒诅我，那个人又凌辱我，那个人伤害我。你喜欢你这样的生活吗？ 你的心目当中有这些敌人，有这些咒诅，有这些辱骂，有这些伤害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幸福啊？幸福不幸福啊？你不幸福啊。我在座的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内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在生命的哪一个时刻，人生哪一个阶段，你可能有敌人，你可能有伤害，你可能有凌辱，你可能有咒诅，你可能想报复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有两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他当我当敌人，我为什么把他当成敌人？你打我的左脸，我要打你的左脸，是不是？你咒诅我，我咒诅你，叫以牙还牙嘛，对不对？你伤害我，如果我拳头硬的话，我两倍的报复你，是不是？那这是一种办法。但是基督说有更高的办法，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基督在这儿告诉你，不是一种处事为人的技巧。如果上帝的道沦落成一种处事为人的技巧，这个道也是太渺小了。上帝告诉你，因为上帝的性情就是爱的性情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应当有这样的性情。你说我这个看到有这个敌人这么伤害我，我怎么办？我也不能打他的，他打我的牙，我也不能打他的牙。他骂我，我也不能骂他。他占我的便宜，我不能占他的便宜，我怎么办呢？基督告诉你了，先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。我知道常人做不到这一点的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不是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，不是每天你坐在基督的脚前，你做不到的，你做不到的。你要想过个快乐的日子，你想过成上帝子民的样子，基督给我们具体的内容去操练。那个恨我的人，那个凌辱过我的人，那个伤害过的人，我现在跟他和好比较难，但是主啊，就让我从心中先为他祷告，先为他祝福，可以不可以？现在开始试试看。我们怕了，因为祷告太有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为一个伤害人祷告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，把你的心灵慢慢的软化。里面本来很多的恨，但是爱也进来，你的心就软了，就软了。上帝的子民要有上帝的性情，你试试看，弟兄姐妹。有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很难受，做不到。但是主说，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应当怎么待别人吗？你希望你的丈夫尊重你，你可以不可以尊重你的丈夫？你希望你的丈夫爱你的父母，你能不能爱你丈夫的父母？你希望别人不天天的抱怨，你为什么不停止去向别人抱怨呢？你希望别人谅解你，为什么不可以你先谅解别人呢？弟兄姐妹，从你先开始，上帝的爱永远是主动的。先从你自己开始，主，你让我试一试。我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心中打疙瘩呢，哇，这太难了，怎么可能爱这样的人还能爱得下去吗？想想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，一想到爱我腿就发晕，身上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，热血沸腾啊，那种爱呀，那种感觉实在是美呀。有没有这感觉？没这感觉，你没恋爱过，是不是？那你爱过的，那叫什么爱？那种叫做 love feeling， 叫感情的高涨。但是圣经上还讲另外一种爱，那种爱是什么？ The love of willing， 终于意志去爱。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叫你爱的时候是说这是上帝的诫命，诫命的意思就是说你非爱不可的，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，这叫诫命。爱神爱人是一种诫命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一种感受。有的时候把这两个东西给他搞糊涂了，弟兄姐妹，我怎么可能叫爱我的仇敌像爱我的前任一样去爱他？怎么可能呢？像爱我的太太和妻子一样爱丈夫一样去爱他？怎么可能呢？有些人把这个 两个爱给搞糊涂了，弟兄姐妹。上帝的爱是个律法，这说话什么意思？个诫命什么意思呢？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国家，他颁布一个诫命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？有没有国家这么做过？爱是最自由的，爱不是一种勉强，爱不是一种责任。可是为什么这儿告诉我们爱是一个诫命呢？为什么？那儿是告诉你弟兄姐妹，爱不仅仅是一种感情，就那种高贵的感情，爱还是什么？爱是一种选择，爱是一个决定。如果说这个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一辈子就是我的敌人，你也做了一个决定，决定是什么？他永远成为你的敌人。这个人伤害我，我永远不谅解他，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。但上帝的爱临到你心中的时候，上帝的性情在你里头的时候，你也做一个决定。主啊，因为我是你的孩子，我决定去爱他。我爱我的婆婆和公公，可能不能像我爱我母亲和父亲那样，因为没有这个血肉之情在里头。可是他是我必须爱的，我要尊重他，我要爱他。这是一个决定，这是一个选择。这是两种爱，这个两种都分不开的。但那个 feeling 是第二位的，第一位的是什么？你要决定，主啊，你也爱了我，你的生命在我的里头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要把你的爱能彰显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？好多人生活在痛苦当中，你里头没有爱，只有恨，只有苦毒，只有凌辱，只有辱骂，只有咒诅，你的人生怎么快乐？教会充满这些东西，教会不像主的教会。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头，这个爱就是一种关系。上帝把我们拉向他，没有上帝我们可以变成蛇，没有上帝的爱我们可能就变成用肚腹行走的蛇，成为蛇的子孙。但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面对仇敌，面对辱骂，面对伤害，面对周围那些刁蛮的人。因为主，你的爱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在我的里头，你的爱在我里头。有的时候实在是感觉到不想去爱他，但是主你教导我的，这是诫命，所以我决定殷勤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。我顺便讲一下，我们中间很多人活的就是跟着感觉走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爱，你知道。今天看到这个人很英俊，收入也很高，很潇洒，跟着他走。明天看那个如花似玉，跟着他，一辈子跟着感觉走，你不懂神的爱。神的爱不仅仅是一种 feeling， 弟兄姐妹，它还是一种决定。主啊，为你的缘故，顺服你的缘故，主让你的爱在我里头流淌出来。但是人的意志力很有限，你知道。所以主最后一句话说，也爱我的爱在他们里头，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也在他们里面。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爱的源头在我们的里头。如果你每天不跟基督有点关系，向他祷告，安静在他脚前，你知道你也醒不出来。打个比方说，上帝就像一个大的磁场一样，磁石一样，你是个小铁棒，你只有靠近大磁石，你身上才有点磁性。然后逼着一个小铁棒呢，靠近你这个小铁棒呢，你们俩就吸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不要上帝，我自己有磁性，可能有，因为你跟大磁铁石联合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身上就有点磁性。这个磁性呢，可能延长两个小时、八个小时、三天、三个月，那磁性就没有了。另外那个磁棒呢，就跟你呢关系就断了。要让你自己有磁性，永远保持这个磁性，你必须靠近基督。基督是个大的磁石，是个磁场，是个比方。所以基督为什么说我也在他们里头？你只有靠近基督，你才有基督这样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主的教会，神是爱，你必须要靠近神，你才有这个爱。否则我们每天在思想里转来转去的，思想的爱是什么？性爱、父母的爱、儿女的爱、有爱， 这些爱都很高贵，弟兄姐妹，神赐给我们的。但是这些爱就像夏天的佳肴一样，就像夏天的美食一样，很容易发酸呢、啊。世上这些爱就像几条水一样，很快就枯干了。当你靠近神的时候，你的里面的爱才变成活水的源头，慢慢流出来。有的时候实在爱不下去了，我咬牙切齿，哎呀，爱不下去了。但是弟兄姐妹想到，爱不仅仅是一种 feeling， 不仅仅是一种 feeling， 爱是一个决定。主啊，因为我是你的孩子，你的信心在我的里头，我身上有你的印记，你帮助我爱那些不配的人，爱那些没有价值的人。有的时候在你心目当中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就没有价值，我知道的。你嫁的亲人、某某亲人就没有价值的。但是主啊，你觉得十字架就是这样的爱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做一个决定。主，你不能刚强我，你更新我的意志力，让我靠着圣灵的浇灌把你的爱活出来。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，某某人我看他就不想看，某某同工我看他就不舒服。但是主啊，这是你的家，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活出来。神的爱既高贵又具体，从天上来的，人间就没有，没有这样的爱。所以当你活出这样爱的时候，上帝的心情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主说，你爱我的爱已经在他们里头，我也在他们里头。不要忘记了，神的爱在你的里头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有个爱的池源在你的里头，有爱的活水江河在你的里头。如果你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你没有灵修的时间，我讲这个话就会不起作用。但是你靠近神的时候，爱在你里头就变得刚强起来，你的爱变得有根有基。你的人生充满爱快乐呢，还是充满仇恨快乐呢？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呢？你要怎么待别人？这是主的教导。主的心意是要嘱咐我们，主的心意在教会当中，让教会来充满主的爱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爱了我们，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。我们本来是一个不配的一群人，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自己实在不是那么高贵，那么圣洁。可是你爱了我们，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你的爱是永不后悔的爱，永不放弃的爱。你是信实的神，你一旦爱了我们，就永远不会退却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把你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，除去我们心中那种仇恨、那种苦毒、那种抱怨、那种报复、那种吝啬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饱尝你的爱，也让你的爱如活水江河从我们身上流淌出来。从我们中间有生病的，主，求你怜悯；在愁苦中的，求你释放；在寻找工作的，主啊，求你刚强，也求你引导。主，让我们成为有爱的人，让这个教会成为有爱的教会，让爱成为我们教会的标记，让你的子民活在爱中，在爱中彼此联络，让你的爱丰丰满满、浩浩荡荡从教会当中彰显出来。一切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。